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这一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印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中东感谢时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关注。第二，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接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顾问并强调了他的职责。第三，巴勒斯坦总统顾问的说印度尼西亚一贯支持独立。第四，进出口增加，印尼与新加坡签署禁绝被距离保证精准产品。第五，印度尼西亚bertutur cie rang Z 世代更接近文化一战。第六，由大地震已经日本首相取消了出国行踪。第七，八月十五，以色列同意继续Gaza停火谈判。现在新闻内容。Joko Widodo 总统感谢关心保护环境和克服气候变化影响的世界团体的关注。他认为这不能仅靠政府来完成。Joko Widodo 总统一周五2024年8月9号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前主席多拉法林依照医师和环境气候林业和新可再生能源界见证 LIKE 二十波节展馆以后提出了这一点。国家元首杜鲁面临是大壮力的行为，等于的国家元首。国家元首杜鲁面临最大压力的行业是林业、能源和再工业。他表示，如果这些部门管理不善，将会给印尼带来损失。活动期间，佐科维多的总统还提交了一项管理社会林业、土地改革目标、土地和社区有种地的立法。与此同时，环境与林业部长 Siti Nurbaya 表示，政府已移交一项覆盖面积170万公顷的社会林业法令。除此之外，政府还颁发了覆盖面积43000公顷的土地改革目标土地法令，其中包括15879公顷传统森林面积。政府还颁发法令分别的37000公顷社区有种土地用于社区有种复兴的计划。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Bambang Susatyo 在会见面巴勒斯坦民族专利机构主席 顾问的巴勒斯坦民主专利机构最高伊斯兰教法法官马穆德·阿拉哈巴什以及其他巴勒斯坦代表时强调印度尼西亚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立场。周五在雅加达圣奈安会议大楼举行，班邦斯萨丢表示印尼宪法规定必须废除第九章的殖民主义，因为它不符合人性和正义。邦邦表示他方还对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国家为巴勒斯坦和平做出的各种努力表示高度赞赏。邦邦接着说，在会议期间，马穆德·阿拉哈巴什传达了与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有关的各种进展。他补充说，印尼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不仅限于卫生援助，还将在巴勒斯坦商业和投资领域建立合作。该合作将由印尼人民协会副主席法德尔·穆罕默德发起的。巴勒斯坦宗教事务主席顾问兼巴勒斯坦专利机构最高伊斯兰教法法官马穆德·阿拉哈巴什表示，印度尼西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独立。马穆德·阿拉哈巴什和其他巴勒斯坦代表团和一些纳达图乌拉玛宣誓委员会官员的陪同下，周五在雅加达圣奈安议会大楼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邦邦苏萨蒂奥后转达了这一信息。他说，印度尼西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独立斗争，这不仅体现在政府身上，也体现在人民身上。马穆德·阿拉哈巴什相信未来印尼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实现独立。除马穆德·阿拉哈巴什外，主席的巴勒斯坦代表团还包括巴勒斯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朱海尔·阿尔逊。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签署了关于竞争产品保证的经济赔率协议，正在鼓励以互利的方式增加两国的进出口量。经济赔率协议的签署由印尼宗教部竞争产品保证组织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基尔·伊尔罕和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首席巡视官卡迪尔·麦丁在新加坡签署。印尼宗教部竞争产品保证组织机构负责人阿基尔·伊尔罕周五八月七号在雅加达发表声明时表示，考虑到两国在包括产品贸易在内的各个领域长期合作，两国竞争当局之间的协同作用非常重要活动。阿基尔·伊尔罕强调，这份经济赔率协议对于鼓励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增加两国进出口量，特别是竞争产品的贸易量非常重要。他表示，该经赔率协议正在增加推进和发展在保证竞争产品质量方面的合作。印尼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通过2024年印度尼西亚Bertutur Jie, 让包括 Z 世代在内的年轻人更接近印度尼西亚的专一包装文化一站。教育和文化部电影音乐和媒体部主任 Ahmad Mahendra 周五八月几号在巴厘岛 Gianyar 表示，需要向年轻人介绍文化一站，包括具有当代风格的传统艺术，例如通过技术和照明。他希望在巴厘岛举办的2024年印尼Bertutur Jie能够成为吸引年轻人了解自己文化的媒介。在这个两年一度的节日中，文化一展的展示更加有创意，包括展示各种专业作品。 以2024年印尼尔都多节，包括九个主要节目于8月7号开幕，并将持续到2024年8月18号。在地震科学家警告日本应该为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地震或特大地震做好准备后，日本首相福缪基西达取消了对中亚的访问。日本即将定周四8月8号发布了有关最灭的新地震的警告，日本南部发生里则基点一级地震，造成八人受伤。基西达原定一周前往哈萨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并计划参加地区峰会。因素发现社报道，日本首相福缪基西达周五2024年8月9号对记者表示，作为对危机管理负责有最高责任的首相，他决定在日本逗留至少一周。以色列同意于2024年8月15号恢复巴勒斯坦加沙丁火谈判，这是因美国、卡达和埃及接调解人的要求而做出的。因素发行社报道周五2024年8月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根据美国和调解人的第一，以色列将于8月15号派出一个谈判代表团前往商定地点，以达成顺心改协议的细节。之前美国、卡达和埃及领导人邀请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订货谈判。这些调解员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于8月15号在盖罗恢复谈判。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回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个消息来自巴厘岛吉安雅居。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将在巴厘岛举办2024年印尼语节，该节日旨在增加巴厘岛传统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合作机会，以适应当代的发展。周三在巴厘岛吉安雅县巴都布兰举行的2024年印尼语节开幕式上，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文化市长 Ilmar Farid 表示， 复兴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艺术史当代人上不熟悉的景点形式，因此两年一度的活动充满了视频艺术、影评、灯光和其他技术元素，因此在组织将于2024年8月7日至18日在雅雅区和努萨杜瓦巴东区的巴杜布兰和乌布举行的节日时，该派对十几艺术家的合作，共有900位艺术家的100件艺术作品展出。不仅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来自东南亚10个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艺术家。听出没有？下一个消息来自北苏拉威西省多摩汉市。北苏拉威西省多摩汉市政府将于本月4日周六举办多摩汉国际花卉节。北苏拉威西省多摩汉市农业服务处负责人卡德拉拉于本月7日周三表示，已收获了超过20万朵菊花，为多摩汉国际花卉节花枝游行做准备。个人乐观地认为，多摩汉市国际花卉节将产生双重影响，调动多部门力量，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人民福祉。卡德拉拉解释说，所使用的菊花全部居自多摩汉，是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据他介绍，除了多摩汉国际花卉节外，农民们还为去年印尼独立日、8月25日感恩节等一系列活动种植菊花。卡德拉拉解释说，所使用的菊花全部居自多摩汉市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据他介绍，除了多摩汉国际花卉节外，农民们还为纪念印尼独立日、8月25日感恩节等一系列活动种植菊花。多摩汉市的农民团体种植了31种菊花，并用做美味展一直装饰参加节日的质量的材料。听众朋友，最新消息来自北加里曼丹布隆安区。北加里曼丹省政府已开始修复位于布隆安市政区丹中巴拉斯的布隆安苏丹国宫殿建筑。北加里曼丹省省长 Zainal Abaliwang 为该建筑奠基。周三在丹中塞罗总督 Zainal Abaliwang 表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标志着恢复该群岛最古老王国之一荣耀的努力的开始。记得介绍，布隆安苏丹国宫殿拥有100万个关于北加里曼丹历史和文化的故事。他相信这次振兴可以实际成为一个能够吸引本地和外国游客兴起的文化和旅游中心。布隆安苏丹国于1555年至1594年间由纳杜门昌领导。估计布隆安苏丹国在公元18世纪才开始受到系统管理，因为当时布隆安苏丹国的领导人拥有苏丹的正式头衔，这与皇家法规中的管理一样。当时布隆安苏丹国的权力由维拉阿米尔掌握，他因于1777年皈依伊斯兰教而改名为阿吉穆罕默德，并获得西苏丹阿米尔穆米林的头衔。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0点调整至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00千赫调整至175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从1945年8月4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时间开始的。1945年8月6日和9日，盟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座正式投下的两个原子弹，爵士击中了日本的苏里之国。最终1945年8月4日，在美国发动原子弹攻击后，日本全部向二战同盟国投降。事实上，日本愿意向同盟国投降，条件是一人不被赶下日本天皇的宝座。听众朋友，时间转到1973年8月4日，波罗浮屠寺庙的修复工作开始。1973年8月4日，苏哈多总统启动波罗浮屠寺庙修复工程。该修复工程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原因 kebudayaan.kemdikbud.go.id 的话，苏哈多总统在1973年8月4日波罗浮屠寺修复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没有必要质疑修复花费巨大的费用，尽管当时印尼也陷入困境发展及经济。苏哈多总统坚定地表示，为了拯救国际的物价遗产，不以计算利弊。根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协议，模仿佛教哲学译作的寺庙修复工程必须在10年内完成，前2年用以检视自治修复的实施，而实际工作于1975年5月开始的。听众朋友，我以8月10日全国队伍金人节结束历史上的这一天。印度尼西亚每年8月10日庆祝全国队伍金人节。2014年8月10日，苏西罗·班邦·尤多尤诺总统决定设立全国队伍金人节。去年全国队伍金人节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队伍军人，他们为印度尼西亚统一国家的主权而战，捍卫了他们的服务和牺牲。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火战已实现世界和平。8月4日是根据1949年8月4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战士在索罗与荷兰军队作战后停火而宣纸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节目说关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征求竞争战边保障大增协议逐渐足够。听众朋友， 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签署了关于竞争产品保证的禁绝杯距离，签署了关于竞争产品质量保证合作的禁杯距离。印尼宗教部官方网站中，8月8号在新加坡印尼宗教部竞争产品保证注册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吉尔·伊尔罕和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孙行长卡迪尔·麦登简述这项禁杯距离。印尼竞争产品保证注册机构负责人阿吉尔·伊尔罕表示，这份禁绝杯距离正在以互惠互利的方式鼓励增加两国的进口量的，特别是竞争产品，并加强推进和发展竞争产品质量保证方面的合作。禁绝杯距离的范围涵盖两个机构，根据各个国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竞争人种和竞争标准领域开展合作。阿吉尔·伊尔罕接着说，考虑到两国在包括产品贸易活动在内的各个领域长期合作，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竞争当局之间的协同作用非常重要。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也是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宗教部长论坛的成员。阿吉尔·伊尔罕还表示，这份禁杯距离也是为了迎接将于2024年4月开始实施的第一阶段竞争认证义务。这人真正对食品、饮料、原材料、食品添加剂、食品和饮料品的附属材料以及服务性质的产品和屠宰结果。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首席孙行官卡迪尔·麦登也表示，美比及比哈的竞争产品保证和穆斯的协同作用是加强两个机构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步。卡迪尔·麦登表示，印尼和新加坡的竞争产品保障合作将确保竞争产品适中通过高基准获得竞争认证，从而提供有保证的竞争质量。这对于确保消费者获得竞争产品是非常必要的。听众朋友，今天 Indonesia 国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u cantik, sungguh manis, baru saja ku kenal. Di suatu momen yang tak biasa, suaramu yang indah di saat kau bernyanyi membuat jantungku berdebar.Kau bawa aku terbang Melayang indah bersama angan-angan Oh, tiba-tiba aku jatuh cinta Berjuta rasanya Betapa indahnyaAku jatuh cinta Oh berjuta-juta rasanya Kau bawa diriku terbang Melayang indah bersama bintang-bintang. Yeah, yeah, yeah. Tiba, tiba aku jatuh cinta. Berjuta rasanya, betapa indahnya. Cinta, oh berjuta-juta rasanya. Oh berjuta-juta rasanya. Dan ku harap kau juga jatuh cinta. Dan ku harap kau juga jatuh cinta, yeah, yeah. Tiba, tiba aku jatuh cinta. Berjuta rasanya, betapa indahny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Indonesia 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0点及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和调整至15.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中爪哇省各部门的旅游景点及 Bukit Bintulu Indah， 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格布门是中爪哇省的一个地区，该地点毗邻班加尔纳格拉和沃诺索博地区。格布门区南部为低地，北部为山地、丘陵。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格布门拥有美丽的旅游景点，其中之一就是 Bukit Bintulu Indah 旅游景点。Bukit Bintulu Indah 位于中爪哇省格布门区Karang Sambung。Daka Bintulu Indah Lu， 这个目的的也是日出爱好者的天堂。在 Bukit Bintulu Indah 游客中山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景山和迷人的云景，早晨的云层有时会覆盖三等分区沃诺索博和班加尔纳格拉地区。如果幸运的话，有些早晨你会看到山周围有雾气，增添了一异风景。山下的茫茫云海让游人又入这身一短至长的感觉。当太阳开始出现时，景色就会显得更加美丽。 Bukit Bentulu Indah 的气氛因绿色的松树林而感觉更加凉爽。这种凉爽当然为游客提供了舒适感。当您在Bukit Bentulu Indah 时，让您难以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在新多罗山和孙明山的背景下，缓慢的阳光慢慢的改变了天空的颜色，创造出非常令人惊叹的景色。尽管Bukit Bentulu Indah的位于山上，但游客无时不行或攀爬很长时间即可到达山顶，这是因为这座山的海拔只有200米左右。从停车场到Bukit Bentulu Indah仅需约10分钟。道路交通便利，交通便利，路途舒适。除了交通方便，景色优美之外，这个地方还是有凉亭或比特人小屋，各种拍照点和音乐舞台等休息场所。各位听众朋友，这座山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丽，也是热爱自然的摄影师的天堂。边界的交通，迷人的自然环境和种族的世事相结合，使Bukit Bentulu Indah变得美丽。当您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中爪哇省的格布曼时，错过它是一种遗憾。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全部美丽。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频率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朋友，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来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无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温巴大学学生和藏团在新加坡赢得两项合唱比赛金奖。听众朋友，在本期无言无色节目里，我想给您谈到相关印尼儿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好成绩。来自西加瓦万隆巴加加兰大学学生合唱团刚刚在国际赛事2024年新加坡国际合唱节中夺得两枚金牌，在2024年7月31号举行的赛事中，巴加加兰大学合唱团表现出色，以就是电视的整体成功多得混省的公开主金牌冠军。不仅如此，巴加加兰大学合唱团还以8:47的成绩获得了省景公开赛类别的金牌，这是一项令人自豪的成就，让印度尼西亚感到自豪的。就没有印尼为2024年新加坡国际合唱节代表团团长 William Emmanuel 表示，巴加加兰大学取得成绩是团队孜孜不倦的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对于 William 来说，2024年新加坡国际合唱节赛事是一个非常意义的时刻，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感受到竞争兴奋的学生来说。同时，温巴合唱团的主要培训师阿尔芬·泽努勒希望这一成就能够成为温巴合唱团继续进步的动力，并与更多人分享鼓舞人心的经验。听众朋友，在2024年新加坡国际合唱节上，温巴合唱团的表演多首让观众惊叹的歌曲，如Ciofore Morire 由 Claudio Montaferdi 编剧， Doxologia 由 Ify Matthew Maniono 编剧，和 Malin 由 Bagus S. Utomo 编剧等等。此外，在大奖赛中，温巴合唱团队表演了 Fajar 和 Senja 2由 Ken Stephen 编剧。这就没有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回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Pelangina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本期的 Belangina 的节目中，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 Dharma Wak Bhakti 的 Keroncong Keci。这首歌曲由 Tania Dewi 率着 Orchestra Keroncong Side of X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 Kusbini 创作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为国家而战的。这首歌讲述了为艺术服务的真正奋斗的故事。这首歌说明在战斗中不必加入对抗损北制的战争，但是可以通过发展艺术和文化来做到这一点，但是仍然坚持国家的基础及班加西拉。这首歌还呼吁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继续保护艺术和文化，让艺术文明留在印尼。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Tania Dewi随着Orkes Keroncong Side of X 演唱的 Dharma Bhakti 的 Keroncong Keci， 请各位欣赏。
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y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foy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y 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